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帖撒罗尼迦前书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欢迎您和我们一块来查考圣经。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要查考新约圣经里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不过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是写给同样的人，而且这两卷书的内容也是互相连贯的，所以我们在导论里要同时谈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背景。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是坐落在面对爱琴海著名的撒美克湾最北端，它的位置正好钳住海湾的入口，是东西方往来重要的港口，这样呢就很自然的使它成为了历代的军事重镇，也一直是欧洲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的中心。
帖撒罗尼迦城的由来还有一个很浪漫的历史故事呢。它的名字原来叫做 Therma， 意思就是温泉。后来从主前315年统治马其顿的卡山德将军选择帖撒罗尼迦城作为首府以后，他就根据他妻子的名字把这个城改名为帖撒罗尼迦。他的妻子就是亚历山大同父异母的妹妹。
后来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他把马其顿的四个辖区分给了四个当年为他奠定江山有汗马功劳的大将，于是帖撒罗尼迦就成了其中第二共和国的首都。
一百多年以后，罗马政府又把马其顿归并做他的一个行省，帖撒罗尼迦就成了罗马总督留住的地方。再过了50年左右，也就是在主前49年，帖撒罗尼迦得到罗马自由城的地位和特权，使得这个城里本来就生活的多彩多姿的市民享受到更多的自由，思想也更加的开放。
新约的时代，帖撒罗尼迦城是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省会。当然今天这个城市已经不叫做帖撒罗尼迦了，而是撒罗尼迦，不过它还是希腊的第二大城。我们从这一点就知道这个城市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发挥出来人文、政治、经济等等的魅力是多么的吸引人了。
对，这些地理的特性和历史的风云际会把帖撒罗尼迦塑造成一个在多元文化的环境里有着传统的自由和包容性的城市，它给人更多的空间去选择自己的信仰。
所以啊，当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就有很多本来相信异教的外邦人参与了犹太人的会堂敬拜独一的真神。这样的一个环境的确给保罗传福音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是的。
接着我们就要来谈谈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他可爱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大患难里坚定不移地相信了保罗所传的福音。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他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教会的榜样。我们知道马其顿和亚该亚的范围就相当于今天的整个希腊，可见当时保罗虽然暂时离开了他们，可是他们信主的见证和他们的好名声却已经在短短的时间里传遍了今天的全希腊。
说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成立，除了保罗以外，我们也必须提到两位当初和保罗一起到帖撒罗尼迦去布道的同工，他们就是希拉和提摩太。
是的，根据《使徒行传》15章22节跟32节，希拉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一，也是一位先知。耶路撒冷会议以后，他是被教会推派和保罗一起回到安提阿去，向信徒说明耶路撒冷会议决议的两个代表之一。
而提摩太呢，根据《使徒行传》16章1-3节，他是保罗经过路斯德的时候所拣选的年轻同工，他的父亲是个希腊人，他的母亲是一位犹太人。保罗为了让犹太人能够接受提摩太，好顺利地向犹太人传福音，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从此以后，提摩太就一直是保罗传福音最亲密的同工。
对，我们从保罗写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跟腓利门书联名问候的名单里都有提摩太的名字，就知道因为他一直跟着保罗旅行布道，所以那些教会的人都认识提摩太。
还有保罗也常常派他到各地去处理教会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提摩太前后书里知道更多更详细有关这位被保罗称为我儿的年轻传道人提摩太的事。
介绍过了保罗的这两位同工，我们就要来谈谈帖撒罗尼迦教会是怎么建立的。话说保罗开始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跟巴拿巴分开，带了希拉做同工，半路又选召了提摩太。
根据《使徒行传》16章，保罗和他们一起再次访问了加拉太，也就是今天土耳其一带的教会。可是正在保罗想要南下继续访问小亚细亚教会的时候，圣灵却阻止了他们。于是他就想要往北走，到庇推尼去，可是圣灵还是不许。
最后保罗他们只好在特罗亚等候神的引导。有一天晚上，保罗在异象里见到一个马其顿人，呼吁他过去帮助他们。保罗这才明白，原来神要他向西走，到欧洲去传福音。
就在这个时候啊，路加医生就加入了他们的团队。于是这四个人组成的团队就第一次把福音带到了欧洲大陆。
对，他们来到马其顿以后，在河边找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就对在那里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名叫吕迪亚，她非常留心听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就带领她跟她的全家人信了主。这位欧洲第一个信主的姐妹跟她的全家热情地接待保罗他们住下。
后来他们又到那祷告的地方去，路上遇见了一个被鬼附的使女，保罗把附在她身上的鬼赶了出去。没想到那个利用被鬼附的使女来敛财的主人看见这个使女不再能够被他利用了，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把他们告到官府，说那几个外来的犹太人骚扰了他们的城。保罗希拉因此就被打，被囚在牢里。可是神却用了这个机会叫他们带领了一个看守牢房的兵丁信了主。
对，保罗他们出了监牢就去到帖撒罗尼迦。使徒行传17章说，他们一连三个安息日在犹太会堂里传道，造成很大的轰动。有些人，包括很多近前的外邦人，甚至希腊社会高阶层的妇女都信了耶稣。金化牧师啊，这可以说是保罗他们在短期内最大的收获了。
是的，保罗所传的福音的确吸引了很多渴慕真理近前的希腊人。起初啊，他们是因为犹太教所敬拜的独一真神和他们高尚的道德标准而被吸引来和犹太人一起敬拜的。可是犹太教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偏见，使得他们在会堂里始终得不到和犹太人同样的待遇。现在听到保罗传讲对全世界一视同仁的救恩，他们就决定抛弃犹太教，跟随那应许人不再被律法捆绑，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自由的福音了。
的确是的。 虽然当时在帖撒罗尼迦信主的人里面，有些是属于社会的高阶层，可是我们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他坚持不让自己成为他们的负担，我们就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的结构还是以比较贫穷的社会低阶层人士占多数。
可是呢，那些在犹太会堂里反对保罗的人，他们看见有那么多的人听了保罗他们所传的福音转去信了耶稣，就非常嫉妒恼恨，他们耸动一群人闯进保罗落脚的耶孙家，想要捉拿保罗和希拉。可是他们没有找到保罗和希拉，于是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官府里控告他们，说他们是那搅乱天下的。
这句那搅乱天下的原文是说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的，大部分的英文圣经翻译是说 This man who have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
金佩啊，另外那搅乱天下的也可以被解释成那造反的。
哇，这个罪名可大了。
不错，我们想想看哈，当初啊，耶稣被犹太众人告到官府比拉多那里，让比拉多左右为难的，不也就是犹太人用造反的罪名来控告耶稣吗？
是啊。
所以啊，同样的，当时帖撒罗尼迦的官府对这个罪名也不敢掉以轻心，为了控制这场跟犹太宗教有关的暴乱，就强迫耶孙画押拒绝保证，这才释放了他们。
不过金华牧师啊，虽然我们不清楚耶孙拒绝保证的内容是什么，可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七节十八节的记载来看，很可能他们是要耶孙保证以后不再接待保罗他们，不再因此引起暴动。
这是很有可能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保罗为了不要增加新信徒和教会以及耶孙的困难，就决定马上离开帖撒罗尼迦。
没有想到这一连串的困难不但使帖撒罗尼迦教会更同心的信靠主，而且还让神的道传遍了希腊全地。
不错，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和第九节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保罗他们离开帖撒罗尼迦以后就来到庇利亚，在那里起初布道的工作相当成功，可是那些反对保罗的犹太人听见保罗到了庇利亚，就一路追来，鼓动当地的群众再一次制造纠纷抵挡他们，于是保罗被迫留下希拉跟提摩太，自己一个人去了雅典。
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希拉和提摩太曾经和他会合，然后保罗又把提摩太拆回帖撒罗尼迦去帮助那边的教会。过了不久，保罗在雅典同样受到反对，他只好再一次的被迫离开到格林多去了。
是啊，金华牧师啊，自从保罗登陆欧洲，他在所到的地方已经一连四次碰到挫折跟打击，他的心里肯定非常的沮丧。
不错，
因为在他去到哥林多以后，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可见他当时的心情了。
的确是的，不过啊，神深深体会保罗的心情，正在保罗觉得苦恼无助的时候，两个执行的同工希拉和提摩太就及时的来到和他会合了，然后又向他报告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还是坚守所信的道，这使得保罗沮丧的心情再一次的得到了鼓励。于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五节就说，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现在我们要谈一谈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背景。我们刚才说到，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希拉和提摩太来和保罗会合。保罗听了提摩太的报告，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逼迫之下还是有信心和爱心，心里得到很大的鼓励。
可是在教会里有一些人，可能因为保罗来去匆匆，没有早早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开始怀疑保罗当初去那里传道的动机，就开始排斥保罗，在背后煽动人对保罗不满和怀疑的情绪。
另外呢，他们在日常生活和性道德方面有些错误的行为，同时他们对怎么样来实践弟兄相爱的道理以及主再来的真理也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保罗就决定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给教会，来说明上面我们所提到的他所关心的或者是牵涉的问题。
根据这些，我们就可以找出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题和要点了。这整本书的主题就是福音和教会，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章，神的大能和福音。第二个部分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的13节，是关于保罗为自己的辩护。保罗分享了他访问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动机，并且解释了他以后的行踪。第三个部分就是第四章跟第五章的劝勉。保罗在这一段里处理了几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伦理问题。
这几个伦理的问题包括了远避淫乱的劝勉，这是四章一到八节，爱弟兄的真理，四章九到十二节，信徒去世以后的盼望，四章十三到十八节，主的再来，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和信徒行为的规范，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二节。当然近末了还有一段祝福和问安的话。
是的，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知道，虽然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星期，可是他在那里的教导当中却已经包括了关于主再来的教义，而今天的教会却很少传讲主再来的信息。很多教会常年难得听到一次主再来这个跟神国度有密切关系的教导，这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传道的人怕信徒听不懂那样的信息呢，还是教会没有体认到这个信息对信徒的重要性呢？
这实在是我们今天教会需要检讨的地方。保罗在这卷书向那些不信来世、不信永生、对人生没有永恒盼望的无神论者提出满有盼望的真理。保罗强调，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自己荣耀的教会从地上拔出来，带到永恒里去。所以，信徒要带着这样的盼望，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正好像约翰一书第三章三节说的，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能够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在地上要怎么生活来跟这个确实的盼望相配呢？
是的，我们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内容也可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第一，我们要坚固福音里的重要部分，第二，要建立信徒圣洁的生活，第三，要肯定基督再来的国度真理。
是的，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的主题就从基督的再来和信徒的背题转到再来的基督和他要带着荣耀率领背题的信徒一起来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说到上升的基督和上升的教会，而帖撒罗尼迦后书是说到降临的基督和降临的千万圣徒。保罗用这两卷书一前一后互相呼应，阐明了福音里非常宝贵的真理。
这样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主题就是末世与教会。整本书也分成三个部分，等我们查考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会一一的跟你一起分享。接着我们就要来谈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写作日期了。根据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已经开始发展了，他们的名声也很快的传扬出去。
而且使徒行传18章说，保罗在哥林多被犹太人拉到公堂去受审，是在加流做亚该亚省省长的时候。
根据历史资料来看，加流是在主后第51年的初夏上任的，任期一年。而使徒行传第18章11节说到，保罗在哥林多停留的期间是18个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推测帖撒罗尼迦前书大概是在保罗在哥林多的初期，加流到任不久的时候完成的，日期就应该在主后52年左右。
而帖撒罗尼迦后书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写成以后不久就完成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52年到53年之间。
这么说来，帖撒罗尼迦前书在新约圣经的目录里虽然几乎是排到保罗书信的最后了，可是它却可能是保罗最早的一封书信了。简单的说过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写作日期，现在我们要简单的说说这两卷书的特色。首先，第一，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保罗用了很多我们来取代我。保罗为什么在书信里用了这么多的我们呢？这个问题就帖撒罗尼迦前书来说，很可能是因为他在书信开头的时候说希拉和提摩太是和他一起问候的人，我们呢就代表了他们三个人。
不过金华牧师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用我们比其他保罗书信要多得多，这是这两卷书信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在书信里有些地方明明是保罗的意见，他还是用我们，可是有些强调个人意见的地方呢，他又用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金佩尔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很多，解经家的结论是，保罗在书信里常常用复数来代表自己，有时候也用复数来代表一伙和他在一起的人。当他用我们来代表自己的时候，在解经上我们给他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书信的附体式。也就是说，虽然主语是复数，可是实际上所指的却是单数。
关于这一点我们就点到为止，不再做深入的探讨了。总之，提出这一点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注意，在读这两卷书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形式出现，可是却不会影响我们对书信里保罗是主体的认识。
不错，现在再来谈谈这两卷书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特色，就是这两卷书都说到基督再来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是啊，那些不相信主再来的人认为这个信息是使徒们因为耶稣久久没有再来所编出来的道理，好叫地上受苦的教会得到鼓励。那么既然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最早期的书信，这就堵住了那些人的胡子。
是啊，我们知道全部的福音包括了所有弥赛亚预言的成就，其中基督的道成肉身，他为了救赎人类的罪受苦受死，又为人类最后的得胜复活升天，这些预言都已经应验了。最后还没有也是必须应验的，就是主的再来和神国度成就的应许，基督耶稣一定会再来的。
不错，我们传讲福音必须把这些都讲清楚，缺一不可。今天很多信徒对主的再来跟神的国度都搞不清楚，这实在是因为我们忽略了 这个福音里唯一还没有完全应验的真理。我们读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应该有所改正。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第三个特色，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表现出一个牧者的风范。18世纪的 Johann A. Benger， 他从一个牧者的角度认真的去体会了这两卷书以后，他就用有一种单纯的甜美来做结论。
被尊为20世纪福音派的神学家 John Stott 也说，这两封信反映了保罗真诚的一面。这句话的确有道理，因为身为一个使徒，保罗真正的个性和为人的确是常常被他使徒身份的权威跟严肃的一面所掩盖，叫人不容易看见。
在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我们虽然还是可以听到他发号司令，要求信徒顺服使徒的权威，可是更多的时候，他却像一个牧者，一个属灵的父亲一样的谆谆善诱，好像在教导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样，在耐心地接纳他们对自己的不耐烦和误解的同时，还是没有放弃做父亲的责任。
是啊，我觉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跟十一节，我们更可以感受到他也像一位母亲那样小心翼翼地呵护期许和关爱信徒，希望他们上进，对得起召他们的神。
那么第四个特色，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启发了教会生命的方向。关于教会怎么样传福音，教会的事工和传道人应该怎么样为这个使命效力，为了传福音，信徒应该怎么样过一个和福音相称的生活，还有信徒对基督再来的盼望和福音有什么关系，教会的历史观到底是什么样呢，等等的都包括在这两卷书里。这些都是一个牧者和传福音的人不可以不知道，也不可以不传讲的道理。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特色，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把信仰摆在一个末世论的神学脉络里。因为从历史的层面来看，神活泼的福音还没有成为过去，它还在继续的发展，一直要到主再来，福音的门关闭为止。所以我们的信也就不是开始在某一个起点，然后就结束了。
不错，罗马书说我们的信是因信以至于信，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心要一直等到我们见主的面，看见信心果效的时候才能够停止。所以福音在历史里的持续性，就把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放在一个持续的信仰里。
是的，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福音传播的初期，就向所有信耶稣的人发出了末世的信息。这说明我们的信仰不是摆在现在的遭遇里来下结论的，而是必须等到最后主再来的时候。这样我们今天为主所遭遇的一切，都在福音的历史里成为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了。
的确是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后一章第五节鼓励信徒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基督的忍耐成就了神的旨意，并且得到父神无上的赏赐。我们如果和他一样把可夸的信心坚持到底，将来就一定在基督和基督的国度里有份。
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给我们的教导。
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导论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要开始从头一一的查考这两卷书，让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